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橄榄叶姐妹啊，给我们发来了一个问题，是替她的孩子们问的。她的孩子提问说，我们每次祷告结束时都会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或者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这样的结束语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为什么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呢？
哇，孩子果然通常都能问出很好的这个神学问题来哈。
是的。
那他的孩子这样问的话，那姐妹当下的反应是什么？
姐妹在来信中也和我们分享了她的想法，她对孩子们说，当我们遇到难处需要帮助的时候，若是奉人的名祷告，但是他是人啊，连我们在哪儿他都不知道，他又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呢？但是如果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就可以，因为耶稣是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
哇，我觉得姐妹回答得很好啊。
对啊，他已经把我们神，他是怎样的神已经描述出来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嗯，而且他也讲到了，就是神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是神。我们不是奉一个人的名字在祷告，我们是奉神的名字。如果讲的再深一点的话，耶稣基督不但是神，而且他跟父神跟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阿们，是的。
诶，小勇，你在刚信主的时候哈，或是像我自己的话，其实有时候那时候也曾经想过耶，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不直接跟他说，上帝啊，跟你祷告哈，然后我讲了我的事情之后，感谢神你听我的祷告哦，然后谢谢你，嗯，那我要拜拜喽，下线喽。
对，当时就是有样学样嘛啊，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一个固定的格式，就像小时候老师教我们怎么写信，会有一个称谓，再是我们信的主体，最后呢，此致敬礼，再附上自己的名字。所以当我最早在学习祷告的时候，我听到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这样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这是我们一开始要说的。然后最后呢，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祈求祷告阿们，哎，一直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最后一定得盖上一个红戳，这个祷告才算是正式的结束。
是，哇，那感觉上又好像盖上一个公章，有没有？
公章。
表示这是个正式递交的一个申请哈。
所以在这儿我也想请问静道，奉主耶稣的名祷告这句话是否真的有如刚才静道你形容的那样，就像是一个公章啊，这个公章是必不可少的呢。
嗯，问得很好。那其实如果我们去就是回头就是看圣经嘛，哈，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还是回到就是最基本的本源，就是神的话语呢是怎么启示的。这里面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哈，当然不用讲嘛，因为那时候基督耶稣还没有降世为人嘛哈，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透过亚伯拉罕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呢，其实当然人们祷告的时候以谁的名来祷告呢？就是以耶和华神的名嘛，但是又因为就说犹太人以色列民族不敢妄称神的名，怕说好像我们把神的名当作太随便了哈，所以他们不会直接喊神的名，而是称为主啊神啊哈，就直接这样说。
嗯，
然后祷告的你会注意到他们的很多那种结语呢，就是求主听我的恳求，然后阿们，阿们是希伯来文当中嘛，意思就是诚心所愿，期盼如此，就表示一个就说我现在祷告的事情呢，向上帝说的事情我是真心实意的，啊，不是在你面前虚晃一招，或者只是在地上一纸公文，而是我向你就是在倾心吐意。那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发现，比方说四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还在这个地上哈，就说以这种肉身完全的人的身份在行走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你看像那个主祷文有没有，
嗯，
耶稣的门徒不是问耶稣吗，说哎，夫子请教我们祷告吧，看主耶稣基督教他们祷告的时候，他那个结语也没有用，就说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阿们，或是你们要奉我的名，阿们。主祷文的结语呢，也是照着门徒们是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传统的一个信仰的一个习俗，一开始是跟天父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最后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们，对。那什么时候门徒开始奉主的名在祷告呢？比较确实的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教导呢，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4节，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在这里呢，主耶稣基督对跟随他的人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这里呢是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嘛，等于是他之后就准备要上十字架了，然后最后跟门徒们的那个教导的时候，他就是非常清楚的告诉他们，以后你们祷告的时候可以奉我的名来求。按照他们过去的这些宗教的认识或是信仰的习惯来讲的话，通常祷告的时候就是跟天父求，跟这个耶和华真神求，跟主求，他们的主单就是指的是独一真神耶和华嘛。但是现在呢，耶稣基督给他们一个新的一个启示，就是说现在你们祷告的时候呢，可以奉我的名求。那为什么可以奉他的名求呢？因为耶稣在这个最后这个晚餐的这个教导里面呢，他就提到，因为他跟父原为一。就是过去你们祷告的时候好像觉得，哎，神是神哈，就是特别是犹太人嘛，他们特别要透过什么祭司，有没有，透过他们去祷告的话呢，可能神更会听吧，因为这祭司们更熟悉这些什么律法啦哈，献祭啦，然后在神面前哈取得一个就是与神和好分别为圣的为人代祷的一个地位。但是现在主耶稣基督告诉这些门徒们说，你们以后不需要再透过这些祭司好像才能够来亲近造我们的天父上帝，实际上你们可以经由我，因为我与父原为一。所以当你们祷告的时候，若是你们还是没有把握，觉得心里虚虚的哈，好像还是，哎呀，真的不透过祭司啊，不照着我们过去在犹太教里面那些信仰习惯去跟上帝祷告，上帝会听吗？耶稣给了一个很明确的保证，就是会，只要你们是奉我的名，因为父听子的，所以奉子的名向神祷告，神必垂听。
阿们。
所以奉主的名求什么就必成就。还有一个地方是在约翰福音哈，第16章第22到26节，
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
阿们。在这里呢提到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不但是清清楚楚讲到，就是说你们可以凭我的名来祷告，来祈求父必听，因为父听子的。实际上在刚才我们念的约翰福音第13章第14节嘛，哈，在他前面其实还有一节，就是说主耶稣跟着门徒们讲，你们无论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这其实也是个保证跟应许，就是说父会因着你们奉子的名祈求听祷告，是因为父喜悦儿子。而且当我们祷告的事情真的是奉主的名行在主的心意的时候，父必成就，因为叫基督耶稣叫神的爱子得荣耀。刚才呢就是也提到，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换句话说，在新约的时代呢，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求的时候呢，这里面特别提到一个，就是说到那日，26节讲嘛，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这里主耶稣在讲什么呢？是说因为刚才前面提到，在就说新约的时代哈，那个时候别忘了，就是犹太教呢还是存在着的，然后彼得就是耶稣这些门徒们嘛，他们都是犹太基督徒，他们的心里面呢多多少少都还是觉得，我们要亲近神，按照他们的宗教信仰的习惯以及按照律法的规定的话，都还是要透过祭司，
是
要去圣殿，然后由祭司来怎么样，用祭司来为他们求神。总好像你跟神是隔着一层，就好像那个基督耶稣不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讲到吗，他死的时候那个圣殿的那个幔子
就裂开了，
哎，就裂开，从上而下裂开，露出了里面的至圣所。换句话说，若不是因着借着基督耶稣的这个受死跟他的宝血的这个救赎的话，人本来的确我们没有办法去亲近神，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所以我们之前透过律法的这种层层的这种好像，哎呀，我来到了圣殿，然后向祭司先献上我要向神表示赎罪跟和好的供物，然后呢我还不能直接进到那个圣殿里面去，要由祭司好替我代求。某方面透过这个呢是也提醒人们，就是有罪的人跟那个圣洁的神之间那一种的隔绝跟隔离，以及就说神透过这个圣殿这个好像在预表，就说但是神乐意来亲近人，但是亲近人的话中间要有一个中保，我们要借着这个中保使我们先是使我们这个有罪啊，这个不能与神亲近，或是我们也不理解我们要来怎么亲近神，透过这个中保，透过他的为我们做了什么，将我们不管是祷告好，或者是我们愿意与神亲近和好的心意带到神的面前。 那现在呢，主耶稣基督呢，透过他自己的受死复活，以及他这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就他是神的独生爱子，所以已经将就说过去祭司要透过这么一大串繁琐的仪式，包括祭司自己还要时常来神的面前献上这个赎罪祭跟挽回祭嘛，
是，
所以要透过这么一大套繁琐的仪式，好像人好不容易才能够获得这种
觐见权，
哎，觐见权这件事情，主耶稣基督说从此之后因着我这已经被取消了，所以他说我不对你们说我为你们求父，好像我自己本身还没资格哈，去做什么请求，好像我还要为你们去求父啊，你们也没有资格还来亲近神，好像就说还要不断的要把主耶稣基督当成是好像以前那种祭司哈。但是主耶稣基督这一位呢，他成为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嘛，就他成为我们的这个真正神所设立的大祭司之后呢，他本身又是怎么样，他又是神自己，所以呢借着主耶稣基督呢，基督耶稣不是在好像说我们透过好像奉他的名求了之后，他好像作为一个光是一个使者而已哈，就像以前那个祭司们他们在接受以色列民献来的比方说赎罪的供物啊或是和好的供物的时候，他们会讲一个就说好，那我为你向神代求，因为祭司本身不能做什么，他自己本身还需要向神献上赎罪嘛，
是的，
所以他只能说啊是代求。但是现在呢，主耶稣基督的来到，他不再是一个好像说他本身跟神好像还是一个需要赎罪和好的一个身份哈，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如他所说的，他就是神所设立的，是人跟神之间透过主耶稣基督，以至于知道神真的来到了人间，真正直接与人可以透过主耶稣基督，只要相信他的救恩宝血就能和好的话，所以主耶稣基督不再是我为我们代求，而是只要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奉他的名的意思包括我们信他，信他说的一切，信他就是神的儿子，哎，信他就是神，所以我们向他求的话，其实上他与父原为一，也就是我们向他求的话，直接就是其实就是在向神求，
是的，
对，所以他不再说什么我要为你们代求，因为你向我求就是在向神求，那这也是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后来基督徒嘛，你看圣经的启示里面，自从这之后，你看像使徒行传、保罗的书信里面，甚至一直到启示录，你会发现这些就说当时的这些信徒们，自主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他们以后的祷告就真的就是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们就是直接向主耶稣基督来求，而且在祷告的结束的时候呢，为了还强调加强这一点，他们就会开始怎么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表示我们的祷告，我们直接是在向神求了，我们不需要再经过那些大祭司了，我们怎么知道不用再经过那些大祭司，经过圣殿那些繁琐的仪式，因为这个祷告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直接是在向神求的，
阿们，而且在我们的圣经经文中啊，也多次提到了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一位中保大祭司。那接下来我们也想和大家分享圣经是怎么来说他的这个位分的哈。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6:20，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阿们，
所以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死的时候，显示人和神之间隔断的那个幔子已经从上到下分为两半，就是意味着耶稣的死已经帮我们挪开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隔阂，
阿们，谢谢小勇分享哈。新约的希伯来书中呢，讲到这个呢特别的提到的多，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书本身是一个犹太基督徒的长老哈，然后写给当时犹太基督徒的，就是要使这些基督徒，特别是信奉过犹太教的基督徒呢，一再一再向他们确保，我们已经不用再遵守过去那些律法，现在因着主耶稣基督这位一次献上、永远献上给神的挽回祭跟赎罪祭，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永远在天父那里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下一期张俊传道和我还将更多分享希伯来书的经文，看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中保的职分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下期再见。
Hey, Lord, teach me